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夜中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8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一架印度军用喷气式飞机坠毁，造成地面至少两个人丧生，几个人受伤。星期一，印度空军的一架米格21战机在例行训练的时候在拉贾斯坦邦的克鲁曼格尔区坠毁，这架飞机从苏拉特加尔空军基地起飞。印度空军在推特上面说，飞行员安全弹射，受了轻伤。印度时报报道说，有2000多人聚集在坠机的现场。路透社上个星期五报道，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利用与支持乌克兰类似的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星期一，台湾国防部长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证实这项的讲法，话该案已经是在谈当中。星期一，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国防部的时候问及，美国拜登政府有意是用5亿军援比照乌克兰模式军援台湾，美国有没有同台湾谈这件事呢？有没有包含爱国者增程型的飞弹呢？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答询的时候说，军援已经是在谈，不过邱国正说爱国者增程型的飞弹不在其中。他说5亿是针对军购案有延宕或者是销售延迟的，针对现货要优先弥补给台湾，这些并不计算在台湾的军购经费里面。美国佛罗里达州一项禁止中国公民在该州拥有土地的法案已经通过州立法机构，并且提交给州长德桑蒂斯签署成为法律，已令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法案引发当地华人不满，群起抗议。这个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或者是获得不动产或者拥有超过少量这类不动产的间接利益。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众议院以95票赞成、17票反对通过，参议院以31票对8票通过。这个法案还禁止外国对手包括俄罗斯、北韩、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者关键基础设施周围1英里内的土地，不过只有中国公民面临全州范围的禁令。修正案的一部分包括对中国签证持有者的例外，只有在州政府机构登记，他们可以拥有一套的住屋。州长德桑蒂斯曾经表示反对中国人购买本州的土地。去年他在参加福克斯新闻网节目的时候，将中国实体的住宅房地产所有权描述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宣布，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5月18号在西安举行，中亚五国领导人应邀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主持峰会。俄罗斯自从入侵乌克兰之后无下南顾，中国正是企图将影响力深植在中亚这个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5月18号至19号在陕西西安市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应邀与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说，中国和中亚国家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和中亚国家一起以上述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全方位的合作，推动彼此关系再上新的台阶，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贡献。中亚五国昔日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莫斯科仍然对五国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在英国时间星期日晚举行的庆祝英皇查理斯三世加冕音乐会上，美国流行歌手凯蒂佩里和内昂内尔里奇是参与表演的明星之一。这场在温莎堡前举行的音乐会大约有20000名的观众参加，是这个周末查理斯登基成为英国国王的加冕典礼的高潮。国王和卡米拉皇后在皇家包厢观看了整个表演，包括凯特王妃和英皇的孙、夏洛特公主和乔治王子亦都在皇家包厢观看表演。著名的电视布偶猪小姐和青蛙克米特亦都成为特别嘉宾，出现在皇家包厢里面。因为热门电视剧《唐顿庄园》当中的角色而闻名的演员邱·博内维尔主持了这次的音乐会，而来自英联邦各地组成的合唱团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钢琴家朗朗以及美国歌手尼可·舒辛格和英国史蒂夫·温伍德亦都是参加演出。 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廉王子在音乐会上发表演说，向他已故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致敬，同时他称赞他的父王查理斯三世的一生为英联邦服务。
As my grandmother said when she was crowned, coronations are a declaration of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And I know she's up there, fondly keeping an eye on us, and she'd be a very proud mother.
威廉王子话：，正如佢祖母喺加冕时候所讲嘅咁样，加冕典礼系佢哋对未来希望嘅宣言。佢知道祖母正在深情咁注视住佢哋，佢会系一位非常自豪嘅母亲。虽然所有呢啲庆祝活动都系宏伟壮观，但系喺盛大核心之下，系带咗一个简单嘅讯息，就系、是、服务。佢嘅父亲昨日系进入西敏寺大教堂嘅时候讲嘅第一句话，就系、是、对服务嘅承诺。呢个系继续服务国家嘅承诺。因为五十多年嚟喺英国嘅每个角落，喺英联邦同埋世界各地，查理斯三世致力于为当代同埋后代，以及嗰啲唔能够被遗忘嘅人服务。呢一场音乐会亦都转播包括从全英国各地嘅庆祝集会，其中包括喺各个著名地标同埋自然美景区都使用轻型无人机进行表演。日本政府星期一将新冠肺炎在感染症法中的定位下调至和季节性流感相同的第五类，大幅放宽医疗和防疫的限制，显示恢复正常生活并且与新冠共存的日子正式到来。自从2020年初日本出现首例本土病例以来，新冠肺炎就被日本政府列为第二类的特殊公共威胁，相当于肺结核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等的传染病。在将新冠肺炎的威胁程度降级之后，日本不再每日公布确诊的人数，防疫措施将完全取决于个人和企业，政府不能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亦都不再能够合法地要求确诊者隔离或者企业减少营业的时间。富士康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郭台铭星期日在一次的集会上声言，如果当选台湾总统，他将能够维护这个民主自治岛屿与中国之间的和平。台湾将会在2024年1月选出下一任的领导人接替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的两届任期都与北京关系空前紧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即将结束新冠疫情紧急状态，各州和地方的卫生机构纷纷应对有关的情况。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劳宁的一位护士丹尼尔金，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里面很可怕，就好像要参战那样，但是就他来说，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他认为很明显疫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他说政府落后于现实，或者最终他们现在赶上。美国政府将会在5月11号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一大步。华盛顿届时将会允许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终止，意味着官方宣布新冠疫情的终结。这项紧急状态在三年多前首次启动，目的在于提供资金和资源，在当时日益严峻的全球疫情期间确保美国人的安全。虽然很多卫生医疗部门官员同意现在应该结束国家紧急状态，让州和地方政府去为应对新冠系分配资源，但有些人担心此举将会伤害民众，尤其是穷人。穷人承担疫苗接种费用的能力相对不足，并且有可能从政府的医保项目，例如是联邦医疗补助当中是退出。全国性非营利组织让全家接种疫苗的首席执行官艾米皮萨尼说，这个很遗憾，但我们不确定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会对公众产生什么影响。他说，公共卫生的倡导者没有参与讨论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决策。他比如说，我们知道新冠疫苗接种对保障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后，没有保险的成年人将会怎样获取和负担疫苗呢？免费疫苗将会提供多久呢？会不会因地而异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会影响很多人。有关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2020年1月由美国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亚扎尔首次宣布。拜登自从2021年就任总统以来，一再延长这个紧急状态。很多公共卫生官员认为，紧急状态使到政府能够采取全面的措施，在整个危机的期间支持国家的经济、卫生和福利系统。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医疗组织负责应急管理的副首席医疗官杰弗里·埃尔德就持这个观点。埃尔德对美国之音说，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支持并且资助了全国范围的新冠病毒检测、疫苗接种和治疗的研究和分发、远程医疗服务、灾难应对、住家医疗服务、疗养院的助理护士培训等等。他还说，这个是让我们的患者感到放心，因为他们知道在紧急状态下不会被取消医疗补助保险，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是承认新冠不再似以前那样构成一种危机，紧急状态可能不再必要。北卡罗来纳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苏珊·卡萨格拉说，虽然我们继续看到新冠带来的疾病和死亡，但由于检测、疫苗和治疗的存在，它已经不再是过去这样的威胁。他相信新冠很快就会好像美国经常面临的其他呼吸道的疾病一样，得到常规的治疗。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说，这个是一件好事。他说，将新冠称为紧急状态，就是将它的重要性提升到住院率和它的死亡率基本相同的其他的病毒之上。奥菲特说，他认为这是有危险的，他从他一些朋友那里也都观察到这种危险。当他们八岁的子女生病的时候，他们会说他希望不是新冠，然后他们是帮小孩子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们就会将小孩子送到学校，送到祖父母家，或者是小孩子要去的任何的地方，就好像传染的小孩子身患的其他疾病是无所谓的。或者就是将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摆在同样的位置，会鼓励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其他病毒的传播。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但是仍然有几千名的美国人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截至4月5号的一星期里面，有1773人死于新冠病毒。有些人担心，由于仍然有这么多人受到影响，突然结束公卫紧急状态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今年较早时候的一份行政政策声明当中写话，紧急状态的突然结束将为整个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广泛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影响的是各州各个医院和诊室，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几千万的美国人。阿拉斯加州流行病学家乔·麦克卢克林博士认为，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可以减少政府的支出，帮助国家回归更加传统的医疗模式，但是他警告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他说，他们将会看到医疗的人员的灵活性减少，非处方检测的机会减少，一些社会安全网福利减少，这个肯定会影响民众。医护人员特别担心的是，各州将不再是好像公卫紧急状态期间那样被禁止取消医疗补助计划在册者的资格。医疗补助是一项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联邦医疗保健计划。海泽家族基金会估计，在紧急状态结束后的几个月里面，美国有530万至1420万最弱势的群体将会失去医疗补助的覆盖。此外，預計新冠檢測和疫苗將不再免費提供，一旦政府停止購買疫苗，預計成本將會飆升。輝瑞公司宣布每劑疫苗收費可能高達$130。新奧爾良的護士布蘭登·雷尼翁在談到公衛緊急狀態的時候說，他認為現在是結束他的正確的時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6个月里面，他没有见过或者听讲过他们医院出现即使是一例新冠阳性患者入院，对个人防护装备和疫苗的需求大幅下降，所以或者现在应该用经过充分研究的方案来到治疗新冠患者，就好像对其他空气传播疾病那样，比如说肺结核和水痘。终止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会重组联邦政府的新冠应对措施，将它视为一种地方病而不是一种大流行病，通过政府机构的正常管理机构进行管理。除了缩减新冠救援资金之外，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开发将会从联邦政府的控制下转移出去。各州的卫生部门说，过渡将会是一个挑战，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通讯主任安妮·玛丽·哈柏说，他们已经为联邦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结束的可能性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 去年他们在一份的路线图当中公布了本周的计划，说这是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一种继续并可持续的回应，让公共和私人实体建成伙伴关系，确保所有科罗拉多人都得到照顾，包括那些没有保险的人。马里兰州亦都做了类似的工作，为该州的医疗的保健的系统的关键过渡做准备。马里兰州卫生部通讯代理主管蔡斯库克说，终止紧急状态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月新冠住院率和严重程度的降低，以及新冠相关服务日益融入现有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相一致。库克对美国之音说，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机会，继续应对疫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加强医疗保健系统内的关系，保持公司伙伴关系，增强公共卫生部门的劳动力，并且马里兰州重新努力减少健康差距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这个是一个机会，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斯在新奥尔良市的报道。在过去两个月里面，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属于美国历来最大规模之列的银行倒闭事件。美国人对资金的安全性越来越紧张，担心银行业的不稳定，而且担心无论这种恐惧感是否有道理，可能会发生更多的银行倒闭。过一星期以来，多家的美国中型银行的股价大幅波动，其中一些损失了近九成的价值。投资者和储户正是努力确定影响上个星期一关闭的第一共和银行和三月份倒闭的矽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相同问题是否普遍存在。在5月5号星期五，投资者似乎恢复了对该行业的一些信心，推动很多中型银行的股价回升，但是更加广泛的担忧环境仍然存在。到目前为止，投资者的不安似乎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存款外逃，亦就是客户将资金从他们担心可能不安全的银行转移到被认为风险较小的机构。但是矽谷银行倒闭之前，在不到48小时内就出现了急于提款的狂潮，这个令到一些专家对此事的重演感到紧张。与很多的国家不同，美国拥有极多样化的银行体系，而且有几千间的公司是持有经营银行的特许权。2022年，为个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4135家银行的存款是提供保险。美国还有大量的信用合作社的存在，这些信用合作社是免税的非盈利的组织。与银行一样，他们都是接受存款、提供交易服务和贷款。绝大多数美国银行都是相对较小的社区银行，服务于有限的地理的区域，最多只有几间的分行。但是处于美国银行业龙头地位的是四间的机构，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他们的资产都超过10000亿美元。这四家银行被广泛认为太大而不能够倒闭，这个意味着联邦政府将会进行干预，以防止他们崩溃，以防止对银行体系以及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广泛损害。虽然是外界普遍认为这四间最大的银行太大而不能够倒闭，但长期以来关于这个标签是否应该适用于下一梯级的银行一直存在争论，而总共大约有20家拥有1000亿至6000亿美元资产的机构。监管机构因为矽谷银行、签名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的倒闭而进行的干预措施，使到水变得更加浑浊，所有这些银行都属于第二梯级。就矽谷和签名这两间银行来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存款保险将会扩大到存款的100%。从技术上来讲，该机构只有义务支付任何个人或者公司账户当中的前25万美元的存款。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领导层引述了一个例外，允许他们在如果不是这样做可能导致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扩大保险的范围。当第一共和银行在上个星期一倒闭的时候，该机构与摩根大通是谈判达成了协议，根据该协议，较大的摩根大通银行以免职承担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存款，全面保护储户免受损失，估计使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基金耗费1300万美元。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行為面臨相當大的批評。一些人猜測這個已經開創一個先例，根據這個先例，任何倒閉銀行的儲戶都可以期望獲得全額的保險。該機構反駁說情況並非是這樣。這次事件後，中型銀行的很多儲戶開始懷疑，導致矽谷、簽名和第一共和等銀行倒閉的問題是否都存在於他們的銀行。他們還擔心持有他們資金的機構是否足夠大，可以有資格得到聯邦救助。大部分擔憂都集中在被認為是區域性的銀行上面，那些既不是社區銀行，亦都不是萬億美元大銀行的第二的梯級機構。另外一家總部位於加州的銀行西太平洋合眾銀行是受股市拋售打擊最嚴重的銀行之一。該銀行在風險投資領域擁有大量的客戶，其中很多人持有的存款比存款的保險上限大幾個數量級，類似的客戶群導致矽谷銀行的存款外逃。但是西太平洋合眾銀行說，在第一共和銀行倒閉後，它並沒有經歷比平時更嚴重的存款損失，雖然它確實承認它正在與潛在的收購者進行談判。其他股價受到重創的銀行包括阿萊恩斯西部銀行、齊昂銀行和聯信銀行。專家說，如果銀行客戶對中小型銀行的安全性和穩健性失去信心，將會對銀行體系和更加廣泛的美國經濟不利。一家銀行諮詢公司的負責人伊利說，這個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趨勢，因為它對小型銀行帶來衝擊，不單止是社區銀行，甚至是一些較小的區域性銀行。一旦大家作出這種轉變，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再回到較小的銀行。伊利對美國之音說，在他看來，投資者的擔憂被誇大了。他說他認為，鑑於經濟狀況，所有這些緊張情緒確實是錯置的，並沒有遭遇例如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市場崩潰這樣的重大問題，而這個就是上一次重大銀行危機的先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嘉佛在華盛頓報導。雖然人民幣在國際金融體系當中的排名遠遠在其他多種的貨幣之後，但近年來有關是否會取代美元的討論一直是國際地緣政治當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中國官方最新的數據顯示，3月份跨境交易人民幣收支的金額首度超越美元，成為中國跨境交易當中使用最廣泛的貨幣，被認為是中國撼動美元地位的又一個里程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第一，或是作为支付货币，这个中国主权货币的占比只是超过 2%， 甚至不足日元的一半，而美元地位仍然被普遍认为坚如磐石。虽然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人应到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人民币矮月最后或者会崩溃美元千里长堤。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格雷窝里金话，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提到最近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一次超过美元的时候，说我们看到的不单止是中国正在努力增加人民币使用，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人民币。换句话讲，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合法性或者可信度越来越高，对他的信心开始越来越强。从以人民币买原油到同俄罗斯同巴西的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近来似乎是好事连连。上个礼拜，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会停止使用美元去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在另一方面，美元的前景就越来越令人感到担忧。据彭博新闻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它的地位。2001年的时候，美元以它无可争议的霸权储备地位占全球储备的 73%， 而今日只有 58%。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市场份额在2022年遇到惊人的崩溃。报道还引述欧利盛 SLI 资本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詹的评论，说这一名前窝登士丹利货币专家解释美元指数相对于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的美元微笑理论的发明者，同一力名货币专家赞文说，发展中国家还未有能力摆脱美元进行交易，美元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不过这些并非一成不变。 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肯艾格林等五名的学者在一篇颇具创意的有关人民币地位问题的论文当中说，就历史比较来讲，今日的人民币和19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元并无异致。加拿大约克大学格里窝里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又说，公众所依赖的很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数据往来是来自于环球银行之间的金融通讯协会，亦即是 SWIFT， 但是这个系统并没有涵盖所有交易，所以有可能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使用量。他说，例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的话，那这个能不能够纳入 SWIFT 系统呢？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佛格森最近在彭博新闻撰文说，美元慢慢取代英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的金融技术领先于英国，而今日历史又再次重演。他说，中国开创了比我们在西方国家拥有的任何规模都大得多的在线支付平台。自从2022年4月开启首批试点之后，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发工资、公共服务缴费、发放贷款和跨境支付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窝里金说，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这些国家发现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有高效的话，顺利地处理他们的业务交易，而且并没有任何风险的话，那将会是他们的部分业务转移到数字人民币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美国目前不单止数字美元遥遥无期，同美国科技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就是，美国的银行支付方式还是大量地仰赖于传统的方式。美国只有一个私营的自动清算所和电汇营运商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所亦即是 The Clearing House， 由25间大银行组成，但是截至到去年的年底，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的拥有3亿美元或者以上综合资产银行就有2124间。斯坦福大学的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达雷尔达菲最近在提到美国应该怎样去改善支付系统的时候说，美国银行在支付服务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速度亦不够快，而且进入支付服务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还面临太多监管不确定性。例如稳定币支付系统营运商最近放弃了这个业务。他说，目前当用户用信用卡或者请求银行电汇的时候，钱不会马上转账，有严重的延误，更加不用说高额费用了。鉴于 TCH 的系统并不包括众多的地区银行，以及价格将会过高缺乏竞争，联邦储备局计划今年夏天推出一个名为 FedNow 的快速支付系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即时转移资金。不过达菲说，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将会与各家银行最赚钱的业务直接竞争，所以他们并没有动力去部署 FedNow。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大量的迹象显示，中国亦充分意识到随之而来的负担和义务，以及这些负担和义务可能会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这个当中包括币值潜在大起大落和造空人民币等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而银行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一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邹小川曾经说，公众经常以为中国发行的人民币是中国央行的资产，但实际上那个是央行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他举例说，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中国不能够只是准许买手机等商品，不能够买金融资产。雪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尔·麦克道尔说，在中国是否真正想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中国真正全力以赴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化好处仍然是少过金融开放的风险，北京的优先考虑是金融市场稳定。麦克道尔撰写的书名叫做《反地道而行之美国金融制裁和国际对美元的强烈反弹》。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目的促进国际使用的政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降低吸引力的政策。中国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正式表述的是前面往往要冠上稳步这一类的字眼。中共二十大的报告提法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英国咨询公司 DFI Advisor 創辦人麥克爾尼科萊托斯最近在推特上說，人民幣在國際儲備當中所佔份額仍然很少，原因很簡單，就是資本管制四個字。早在2010年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誕生初期，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就曾經對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想被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提出了疑問。他在一次公開討論當中說，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國泰君安證券上個月的一份報告說，人民幣國際化已經起步多年，而離岸人民幣市場直到近兩年才有所升溫。在美國對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制裁之下，這國家銀行沒辦法和美歐國際大銀行以美元進行交易，迫使他們只能夠和中國進行人民幣結算，中國或者會樂觀其成。但近年來人民幣走紅在很大程度上並非中國政府推動的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 SWIFT 的數據都顯示，在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貨幣排名當中，中國都僅是名列第五，都是在英鎊和日元之後。即使在人民幣跨境交易方面，最近首次超過美元備受矚目，但是它的細節這個並非是完全意義上的跨國境交易。路透社就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計算之後認為，人民幣在所有跨境交易當中的使用率是 48.4%， 而美元的份額從一個月前的 48.6% 下跌到 46.7%， 但是這個數字是有個誤點。雪城大學的麥克道爾教授是這樣說的，他說 SWIFT 數據顯示大約四分之三的跨境人民幣支付是在香港和香港之間進行，人民幣現在比美元更加重要是不是呢？他認為這個是被誇大。雖然從傳統觀點來看，人民幣還遠遠沒有可能挑戰美元，亦不會為人民幣國際化而犧牲對自己金融體制的嚴格控制、准許自由兑換等等，但是有觀察人士說，這個並不代表著美元可以高枕無憂。加州大學跑來分校的經濟歷史學教授艾肯格林等五位學者提出，中國正在另闢途徑，無需全面實行金融自由化就可以使到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他們說，中國的捷徑之一就是與其他央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使到其他國家有信心從中國央行獲得人民幣，現在已經少有斬獲了。他們在去年10月發表的這篇題目叫做《人民幣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非常規途徑》這篇論文當中說，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已經與最少39間央行達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高達 3.7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已經在全球24個城市建立了人民幣離岸市場。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在上個星期報導，截至2021年尾，中國人民銀行已經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者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超過4萬億元。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在29個國家和地區授權了31間人民幣清算行，覆蓋了全球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史丹福大學的佛格森在彭博新聞社的專欄當中說，歷史上有很多東西是50年都不變，但是突然就會變，這個正是歷史難以預測的根源之所。這名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諮詢公司 Green Manel 的創辦人說，這個亦是為何公眾一直偏愛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當中的一段對白。這段對白就是，比爾問你是怎樣破產的呢？麥克就說，兩種方式，逐漸地，然後突然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公司今年希望对非洲新兴绿色能源项目是进行投资，包括纳米比亚的一个风力发电厂和津巴布韦卡里巴大坝上的浮动太阳能发电厂。北京之前保證幫助非洲國家用可再生資源而不是化石燃料解決他們的能源問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在約翰內斯堡的報導。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策研究院雷邊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海外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是為了兌現中國的國際氣候承諾，加快非洲這個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擺脫化石燃料的能源轉型。 中國優先發展綠色能源，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以及是風力發電生產國。非洲可再生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提優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顯然在這一處展示了一些的領導作用，他們應該為此而受到稱讚。但是分析人士就表示，中國公司亦都是從非洲對這一類的項目的需求當中獲利。非洲國家對全球變暖貢獻最少，非洲人口只有大約一半能夠使用電力，很多個國家亦都有巨大的電力逆差。比如南非因為火力發電站的老化以及電網的超負荷，正在經歷電力危機，每日是輪流停電，令到經濟受損。南非已經有幾個中國支持的綠色能源項目，包括北角的德亞爾風力電場，由中國能源投資公司一個分公司來管理。新任電力部長拉莫戈柏上任之後，就在上個月會見了中國大使陳曉東，討論中國的幫助。中國駐華盛頓使館給予美國之音提供的一份關於這次會見的聲明當中表示，兩人討論了提供緊急電力設備、派遣技術專家、技術磋商以及個人培訓和其他對南非的支持。聲明當中還表示，拉莫戈柏對陳曉東表示，南非期待學習中國電力發展的經驗，加強兩國之間發電領域的合作，幫助南非盡快擺脫電力危機。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國在非洲宣布的很多最新綠色能源項目和過去港口鐵路等一帶一路基建相比是相對小型的投資，這個符合北京轉向習近平稱之為是小就是美國的綠色絲綢之路項目。比如納米比亞電力公司發表美國之音的聲明表示，該公司在4月和一個納米比亞的中國合資企業簽約，投資大約1億美元在呂德里茨鎮建立一個50兆瓦的風力發電廠。中南項目管理編輯范斯塔登表示，納米比亞項目在這個的規模上是很合理，1億美元基本是處於中國人這個此刻感到興趣的小就是美的範圍裏面。作為這個轉變的一部分，他們亦都表示他們對綠色能源的相關項目尤其感到興趣。英國發展研究院政治經濟學家沈威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與過去一帶一路時代的大型水力亦是火力發電站或者是鐵路項目相比是相對小型的項目。一個有待簽字不是那麼小型的項目是津巴布韋卡里巴水坝1000兆瓦的浮動太陽能發電場。中國能源工程公司向津巴布韋當局提出了10億美元的建議，表示如果項目繼續，將會在146個浮動單位上面安裝180萬光伏的電池板。津巴布韋有大量的鋰隱藏，要求開發公司在津巴布韋進行加工。范斯塔登表示，所以這個當然是非常之能源密集，提煉以及提取的是中國公司，所以中國公司可能進行合作，為鋰礦需求提供能源解決的方法。津巴布韋的官員建議記者向津巴布韋供電局提問，但是供電局是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要求。北京重點發展綠色能源之前，在非洲的項目被批評，環境人士指責中國公司的礦業以及是基建項目污染環境，破壞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一些分析人士稱讚習近平在2021年保證不在海外修建任何更多的火力發電廠，但是范斯塔登表示，習近平依然在努力獲得石油以及是煤炭進口，確保中國經濟的能源安全。他表示，中國一方面有世界最大的太陽能的能力以及是太陽能生產，比世界上面任何國家安裝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亦都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安裝更多的非可再生的常規能源能力。中共一直對非洲的石油以及是天然氣開採和生產進行投資，有報道說中國超過 25% 的進口石油以及天然氣是來自非洲，僅次於中東。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以及是法國杜達爾是東非原油管道項目主要的投資人，雖然有距離居民以及是破壞環境的擔憂，項目支持者說非洲需要電力。報道表示，正在計劃的大部分項目是低碳能源，包括11吉瓦的水力以及5吉瓦的太陽能和風力發電。 英国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家沈威表示，对津巴布韦等一啲非洲国家而言，中国在目前阶段基本上是唯一的双边借贷方以及是开发方，但是亦有中国公司必须要与其他的外国公司竞争的非洲市场，比如是南非、尼日利亚以及是肯尼亚。范斯塔登表示，虽然中美都在这个空间存在，他们解决非洲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方法不同。他表示，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有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为这些项目安排资金就相对容易，但是美国方面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范斯塔登说，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计划扩大南方世界的可再生能源，但是美国公司不一定对这些市场如此感兴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策研究院的雷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其他的国际开发伙伴需要共同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他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弥补巨大的气候融资空缺，这个意味着需要所有的国家用所有的融资来源进行集体的努力，以实现全球以及是非洲的净零排放的转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约翰内斯堡报道。
根据美国情报官员的最新的评估，曾经充满自信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正在最终是放弃迅速打败基辅和征服乌克兰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的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之前曾经主张，普京认为他必须要征服乌克兰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最后任务。不过随着战争进入第二年，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名俄罗斯领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战场的现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刚过的星期四5月4号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的评估认为普京可能已经缩小了他的近期野心，变成巩固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占领的土地的控制，并且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盟友。海恩斯说，俄罗斯军队在4月份获得的土地比前三个月当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少，因为他们似乎在前线已经从进攻行动过渡到防御行动。海恩斯又补充说，俄罗斯军队正在面临弹药严重短缺，并且受到严重的人员控制。如果俄罗斯不启动强制性的动员，并且确保大量的第三方弹药供应，除了伊朗和其他国家现有的交付之外，他们即使想维持适度的进攻行动亦将会越来越具有挑战性。海恩斯重复了他在3月份在国会作证时的警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仍然陷入残酷的消耗战，双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海恩斯说，乌克兰仍然依赖西方国家军事援助去反击俄罗斯的整体人力优势，而克里姆林宫由于地面部队的退化而被迫更多地依赖不对称的威胁和战术。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依靠后备人员和后备装备。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说，俄罗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重建。他和海恩斯一起作证时对国会议员说，根据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以及他们将技术重新投入军力的能力，估计时间从5年到10年之间。不过贝里尔警告说，俄罗斯地面部队的退化不应该被视为整体疲弱的表现。他说，即使俄罗斯的地面部队现在已经退化，他们亦会迅速重建。由于俄罗斯的核力量，贝里尔形容莫斯科仍然一个关乎存亡的威胁，俄罗斯的核力量还未受过考验。但是至于普京是否倾向于使用核武器去改变乌克兰战争的进程，美国情报领导人就表示至此为止还未有。贝利尔对国会议员说，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情况，现在我想讲的我们认为这个不是太可能。海恩斯就补充说，从情报界的角度来看，这个是非常不可能的。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样，海恩斯和贝利尔呼吁对俄罗斯提出的指控保持谨慎。俄罗斯指控作为刺杀普京企图的一部分，乌克兰今个礼拜对克里姆林宫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海恩斯说，你现在看到乌克兰政府否认参与此事，在现阶段美国并没有信息能够给到对此进行独立的评估。海恩斯又补充说，众所周知，普京通常不会在克里姆林宫过夜，这为俄罗斯的讲法带来了一些疑问。 國防情報局的貝利爾又表示，現在的照片似乎表明這次襲擊是排演性質的，不使用的是需要由克里姆林宮視線範圍內的地面人員控制的無人機。海恩斯和貝利爾都對國會議員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使到莫斯科和北京的關係更加緊密。海恩斯說，自從入侵以來，這種親密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加速，部分原因是俄羅斯越來越依賴和需要中國。他又說，中國越來越將俄羅斯視為一個已經處於小兄弟角色的國家。俄羅斯經常被描述成這一類，但是現在就更加受制於人，因此中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海恩斯又警告，這個導致了俄中兩國在北極地區加強合作。他說，俄羅斯認識到他們將需要中國強為中國的投資，以便獲得他們在北極極感興趣的資源，所以鑑於目前的情況，中國看到機會，而且機會越來越多。海恩斯在聽證會上說，隨著中俄關係加深，中美關係變得更加具挑戰性。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這個反映出中國官員越來越悲觀，而且越來越多地試圖將華盛頓描繪成世界問題的根源。海恩斯在聽證會上說，我們評估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之下，在未來一年將會持續努力實現習近平的願景，要中國成為東亞首要強國和世界大國。而令人感到擔憂的就是，中共越來越相信要達成習近平的願景，只能夠以犧牲美國國力和影響力作為代價，並且透過威逼工具，利用展現實力以及經濟和政治威逼，去迫使各國默默接受中共的偏好，包括在該地區的海陸空域的聲索，以及他們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因此變得更具挑戰性。海恩斯又說，習近平今年3月有關美國打壓中國的講話，反映出他長期對美國目標的不信任，以及他相信美國尋求壓制中國。習近平的那次講話是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的習近平最公開最直接的批評，這個可能亦反映出北京對中國和美國關係發展越來越感到悲觀的態度，以及習近平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軌跡和自主技術創新的擔憂與日俱增。現在習近平就企圖將這一切都歸咎於美國。不過何恩斯說，美國情報分析人士繼續評估北京希望保持穩定，並且避免引發更多的技術限制。美國情報機構亦注意到習近平關於台灣的言論。何恩斯說，我們繼續評估，認為習近平更加願意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統一台灣。他繼續說，但是情況現實就是習近平已經指示他的軍隊要為他提供軍事選擇。至於習近平是否以及幾時可能決定使用武力奪取台灣呢？目前仲唔清楚。貝里爾作證時話，有好多日期對不同嘅人代表住不同嘅事情，底線係習近平話俾佢嘅軍隊知要做好準備。為咗乜嘢呢？我哋唔能夠確定。究竟幾時呢？我哋亦唔能夠確定。咁雖然美國嘅大部分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同中國同俄羅斯嘅大國競爭之上，但係伊斯蘭國同基地恐怖組織仍然係令人感到關注。而海恩斯就話，伊斯蘭國的主要分支機構之一已經遭受重大的挫折。在今年3月，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上將對國會議員說，伊斯蘭國在阿富汗的分支機構伊斯蘭國庫羅山可以在6個月內對美國利益或者西方的盟國發動襲擊。不過海恩斯就對國會議員說，有理由認為伊斯蘭國的對外攻擊能力已經退化。他說，我們可以在閉門會議上談論自從發表那項聲明以來的一些事態發展，他認為這些事態發展可能會影響時間表。海恩斯還再次呼籲國會議員延續根據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授權的權力，這個授權將會今年到期。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准許美國情報機構收集非美國公民的電子數據，而無需事先獲得搜查令，但是它的使用一直存在爭議，因為政府官員多次收集有關美國公民的信息。海恩斯說，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對美國國家安全絕對至關重要。我們的總統每日簡報條目當中有 59% 來自根據第702條獲得的信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的報導。
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在5月2号星期二呼吁拜登政府尽速递交台湾已经向美国采购多年的武器，以协助提高台湾阻压中国侵犯的能力。参与最近众议院一场针对台海模拟战争的议员说，一旦台海战争爆发， 美國只有兩個選項，而且兩個都是會令到美國是付出極大代價的惡劣選項。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必須全力阻止戰爭發生，亦都是為什麼美國人民亦都必須嚴肅看待此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2023年全球论坛一场关于美中战略竞争的讨论当中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正在不断加大，协助台湾建立阻压能力非常重要。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关于统一台湾的言论非常清楚，他个人判断习近平可能侵台的时间，我的时间表会比较快一点。麦考尔认为习近平最可能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封锁行动，好像是切断海底电缆，运用网络攻击来让台湾无法运作，紧接下来就是皇冠上的宝石台积电，所有船只成为人质等等。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应该如何反应？麦考尔表示，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海军军舰送到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令到我们看来是很挑衅，我认为这个是会带来很多有意思的挑战。麦考尔提到，他带领的跨党派国会代表团最近访问台湾，亲身体验了中国威胁恐吓。他说，我两个星期前从台湾回来，我们先是收到中国使馆的电邮警告我们不可以去旅行，紧接着的是见到一个庞大的舰队包围台湾，还有大约90架次的战机，这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信号，一个恐吓我们的企图。麦考尔表示，习近平正在模拟对台湾的战争，正在试图找出台湾的脆弱之处以及是弱点，他给予习近平机会来看看台湾能够做些什么事。麦考尔表示，为了了解太平洋地区的情势以及美军以及日本的备战状态，代表团在访台前是先去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关岛以及美军在日本的第七舰队。由于亚洲武是一个好像北约这样的组织，他认为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盟友，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澳英美伙伴关系对于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哪一种行动的时候亦都极为重要。不过即使是这些条件全部考虑入去，麦考尔表示对中国的阻压仲是有不足的地方，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武器，包括他在3到5年前是批准的一些对台军售都现时仲未有运交台湾。他说，蔡英文总统对我说，我们的武器在哪里，我是需要我们的武器，然后他仲说，我需要一个好像星链一般的通讯卫星系统，这样如果他们切断海底电缆并且试图关闭台湾的时候，我是能够有人性。最后就是 ISR 情报监察以及是侦察，这方面中国在太平洋具有支配能力，台湾是没有。麦考尔呼吁拜登政府尽速递交台湾已经购买的武器，除此之外，在印太地区先是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亦都是非常之重要，这个会加强台湾在经济上抵御中国压力的能力。如果美国开始逐步往这个方向前进，就可以让习近平知道攻打台湾的代价太高，不单是军事上面，在经济上亦都是如此。参与论坛的民主党众议员莫尔顿亦都呼应麦考尔的呼吁，他说麦考尔的讲法反映了国会两党的共识，希望拜登政府加速将武器递交给台湾，并且是在经济与贸易上加强与太平洋的连结。莫尔顿上个月曾经在加州参加了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总统的会面，他说，当我们同蔡英文总统在加州会面的时候，他并未有要求任何新的东西，他只是要求所有他实际上已经购买的东西能够快速地递交。不过我们有了军事阻压的道路，我认为经济与贸易是我们的确必须要有更多的导向部分，同时亦都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的莫尔顿亦都参与了委员会最近一场关于台湾的模拟战争。他说，从模拟战争当中得到的教训就是美国人民必须，如果中国侵略台湾，我们实际上只有两个非常之差的选项，第一个就是我们阻止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太历史最悠久的盟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最近的美菲二加二部长会议上面宣布，我们的关系是基于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包括我们对民主的持久承诺。他说，我们的安全联盟对我们两国来讲都是持久的力量来源。
Today we focused on ways to continue our close partnership under the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so that our forces can work even more closely together, including to provide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respond to disasters.
布林肯表示，我们专注于如何按照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继续我们密切的伙伴关系，让我们两军能够更加密切地一道共事，包括提供人道援助以及应对灾难。奥斯汀部长和我还再次重申，美国致力于毫不动摇和菲律宾站在一起，反对任何恐吓以及是胁迫，包括在南中国海，并且维护一个遵守国际法律、货物、思想与人员可以自由流通的地区。布林肯国务卿表示，我们还讨论了加深我们强劲的经济关系，包括通过印太经济繁荣框架。
We're working closely with other IPEF partners to build out this framework to help our economies grow faster and fairer so that all our people can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与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其他伙伴密切合作，打造这个框架，以帮助我们的经济更快、更公平地增长，让我们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实现自己最大的潜力，在塑造21世纪经济的议题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并且是以对我们的地球来讲可持续的方式来这样做。两国正在一起共事抗击气候危机，并且加强能源安全。美国致力于帮助菲律宾实现在2030年之前将它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75% 的雄心勃勃的目标。美国现时提供技术援助以及监管指导，以支持菲律宾民用核能项目的发展，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很多国家受到了食品短缺的冲击。布林肯国务卿解释说，美国正在帮助提供应对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
Philippines-based companies,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he American private sector, are making impressive progress in developing climate-smart food systems.
布林肯表示，基于菲律宾的公司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私营部门的支持下，正在发展气候智能型食物系统方面取得可观的进步，增加他们的生产力以及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在所有这些以及是更多的领域，美国和菲律宾有着强劲以及不断深化的伙伴关系，美国为此而感到珍惜以及自豪。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盼望着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将美菲关系发展得更加牢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